们敬拜你，你是生命的主，我们渴望更加认识你，更细腻的与你同行。主，你要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与你紧紧的连结。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那今天晚上我们要继续来谈信心，信心美果。那当你与神同行，而且寻求他的面，你就是在开始认识他，你会认识他的能力，你会认得他的同在，也会更多明白神的心意你更多看到神的属性，神的性情，你就欣赏他，然后你会真正的信靠他。这个就是信心。那信心就是认识我们的神，而且遵行他的旨意。当你知道神是谁，他能够做什么，还有他要做什么，那你就会开始顺服他。这个就是信心。你与神同行，和神对话，他会成为你奇妙的测试。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一到八节，请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第五章一到八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达，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缺瞎眼的、缺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
在那里有一个病
人，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下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
好，那主耶稣他来到毕士大，看到许许多多躺着的病人，他怎么知道要跟哪一个病人说话？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主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主也在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说：“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显然，主耶稣一边走，他一边跟天父交通。天父是奇妙的测试，他有奇妙的策略，所以他就引导主耶稣走到这个已经病了38年的瘫子面前，问他说：“你要痊愈吗？”那这个瘫子很希望水冻的时候有人把他抬下去，因为他知道大家都说碰到那个水可以得痊愈，无奈是没有机会，总有人比他抢先一步下去。那这个池子叫毕士大池，毕士大的意思是怜悯之屋，或是慈悲的房子，怜悯之屋，或是慈悲的房子。所以这个活得很无奈的瘫子，他在毕士大遇见了慈悲怜悯的主。主跟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他立刻相信顺服，然后他就拿起褥子，然后就走了。那主耶稣知道天父要医治这个瘫子，所以他就对这个瘫子说出天父要说的话，事情就成就了。这个就是信心。你知道父神他是借着所说的话创造天地，诗篇33篇第九节告诉我们说：“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然后33篇的第六节说：“诸天借耶和华的命令而造。”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父神说出这些话，生命就生发出来了。那主耶稣说出父神要说的话，生命的大能就释放出来。神的话语真的带着他的能力， 在希伯来书一章三节也提到，神的儿子耶稣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主耶稣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你知道神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按着他自己的样式造人。那么神他掌管万事万物，当然他也盼望人可以像他一样，所以人子耶稣他来到地上，他也一样掌管万事万物，做我们的表率。神怎么样子掌管万物？他是借着话语，借着说话。那么人要怎样掌管万物呢？当然也是要借着话语。为这个缘故，我们要了解我们的话语是很重要的，比我们一向所认为的更重要。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三节说，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所以我们的说话跟我们的信心有极大的关系。我们在这个世上是凭着信心祷告，凭着信心说话，凭着信心行事，我们就会看见神照着我们所祷告所说的去做，我们也会看见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凭着信心用口说出或者是宣告神对任何情境想要说的话，即使眼睛还没有看见环境改变，可是因为我们用信心在说话，就会释放出神的能力。有的时候我们处于某一个特殊的环境，那时候神的话充满我们的心，我们就按着神的话在那里祷告，哎，那个信心会从心底升起，结果就会正如神所说的那样呈现出来。我是在大二暑假参加北部福音大专夏令会信耶稣的，从信耶稣一开始，大三大四两年我都非常火热地追求主侍奉主，忙得不得了，也尽本分读书。结果我毕业才工作一个月就病倒了，我去看了医生，医生跟我说你的肝肿大，你一定要好好休息，所以我只好辞职躺在床上，因为常常觉得身体很虚弱，所以常常是躺在床上，清醒的时候就与主交通。我跟主交通，我就知道我过去真的是忙过头了，我太忙过头了，所以身体就出状况。等到我身体恢复一些力气之后，我就去公馆喜安堂聚会。我参加喜安堂的聚会，我发现最特别的是他们有安静等候神的时间。有一次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荣教士就提到马拉基书四章二节，他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就说到马拉基书四章二节，四章二节说，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哎呀，他提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好像很深的抓住我的心。我以前就读过这节经文，但是那一天这节经文特别抓住我的心，我想是跟我身体的状况有关系，因为神的光线有医治之能。那个时候我才工作一个月，所以身上实在是没有钱，没有办法再去看医生，所以我也不想去看医生。我就读到这些经文，我说太棒了，神的光线有医治之能，免费的医治。所以我就开始操练安静等候神。我就觉得我在等候神的时候，就是像这个经文所说的，我敬畏神，我等候神，注视神，而主就是那个公义的日头，主发出的光线，有医治症的光线就正照射在我的身上。所以我相信我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我就是做属灵的日光浴，所以照着神的话，我当然可以得医治。果然过一段时间，医治的大能在我身上彰显，我完全痊愈了。主耶稣是公义的日头，主耶稣是最厉害的医生。所以当神说话的时候，人的信心就会在神的应许里面成长，在心里的信就会成为确信，认定事情就是会照着神的话所说的那样成就，而且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会说出来，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三节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所以我们要说什么话？我们一定要说出合神心意的话，我们要说出神的应许，我们要宣告神的话。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针对这个情况的应许就会带着能力被释放出来。神的话在我们口中的时候，神那个无限的能力就会施展开来。在罗马书十章十节说，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你知道这是我们进入神国度的方法，对不对？我们心里相信，口里也承认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从死里复活的救主，哎，我们就得救了。那么你进入神国度的方法，也就是你要继续住在神国度中的方法。你要住在神的国里面，你就要继续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当你口里承认的时候，会释放出神的救恩，而这个神的救恩当然包含了医治，包含了神的救助、保护、保守。神要保守我们凡事兴盛，灵魂兴盛，而且身体也可以跳跃如圈里的肥肚。那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都会出一些问题跟困难，你知道当困难出现的时候，魔鬼会把一些想法放在我们的里面，他怕我们说出他想要讲的话，而不是神想要讲的话。可是当然只有神的话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魔鬼知道我们在今生是被呼召要像君王一样的掌权，所以我们可以借着话语来掌管情境。所以魔鬼想要用不信、怀疑、沮丧、害怕、病态、憎恨、嫉妒、批评的言辞来充满人的口。那如果人的口继续说出这些东西，神的能力就会在这个人的生命当中受到限制，而且会给魔鬼留地步。因为魔鬼也知道人的话语有创造的力量，他也想要用人的话语来扩展他的国度，增加他邪恶的果子。所以我们一定要拒绝从魔鬼来的思想，以神的心思为心思，说出神要我们说的话，或者你宣告神的话、神的应许。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生死在舌头权下，你说出的话会带来生命，也会带来死亡。话语是生与死的容器，我们是那个决定要让什么经过嘴唇的人。而神要我们成为充满他话语的器皿，这样可以释放出圣灵的全能，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这个是诗篇八篇二节的话。你知道在诗篇第八篇的第二节那里说，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可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六节引用这句话的时候，不是这么说的。主说，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完全了赞美的话。诗篇是说建立的能力，主耶稣是说完全了赞美的话。所以你把这两节合在一起看，你就会发现，如果我们口中充满赞美的话，就会建立能力，就会释放出能力。所以人口中充满赞美，赞美就是一种信心的表现。或者一个人他凭着信心说出神的话的时候，神的大能就会从人口中发出来，带有如同神自己说出话语的时候同样的创造的能力。我再讲一遍，当人用凭信说出神的话时，神的大能就会从人口中发出来，带有如同神自己说出话语的时候同样的创造的能力。 请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二到十四节，请看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二到十四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有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
我们再读二十到二十三节，二十到二十三，一起来。
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
是主耶稣在二十三节，他就是特别提到说出的那个话语所带出的能力。如果你生命当中有一座山，那个意思就是说很大的麻烦，你觉得你无法克服的问题，那么主耶稣要对你说，我实在告诉你，无论何人，主讲的是何人，就是任何人，不是特定的某一些人，无论何人，你对这座山说，对这座山说，请注意主耶稣讲的是对这座山，而不是说关于这座山。我们通常犯的错误就是我们谈论关于自己的问题，而不是直接对着问题说话。无论何人，你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就必给他成了，这句话有一些译本这样翻译，他就会拥有所说的一切，他就会拥有所说的一切。主在路加福音十七章六节也这样讲，他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所以这两处经文都是提到你运用信心针对这个问题说话。我们对山或是对松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我们。主耶稣的意思就是，如果有像山啦树啦这些挡路的很讨人厌的环境，在我们对他说话的时候，他们必听从。换句话说，当我们用神的话来对我们生命中的山说话的时候，环境就必须改变。我们对一个困难的境况，我们宣告神的应许的时候，神的能力就会释放出来，施行神迹。有时候这个神迹是显在外面，有时候这个神迹是显在我们自己身上，显在我们里面。人们很习惯让环境来大声说话，说，哎呀，这个情况是多么糟糕啊！大家都顺服的听从，而且照着他所说的应用在自己身上。可是耶稣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开始对周遭的环境说出神的话，那么他会听我们的。为什么？因为宇宙是借着神的话语创造而且托住，神话语的能力就是有办法去改变任何的情境。那我们一定要把眼目定睛在神身上，我们要说出神对环境所要说的话。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在宣告问题的答案，神就能够施行他想要施行的事。所以如果我们承认宣告或者是说出神对任何问题想要说的话，而不是说魔鬼要说的话，而且我们毫不动摇的持守神的话，神的应许，最终我们就会发现，哎呀，神的应许是信真实的，赐给人应许的神是信实的。在我们口中那个神的话就会使仇敌闭口无言，而且神的能力会释放出来，那个山就会消失。 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控制自己的舌头，要保持舌头的纯净。在雅各书三章二节这样讲，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第四节说，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个小小的舵是在比喻舌头，因为舌头是人身上小小的一部分，它像一个舵一样，但是它会引导人往任何地方去。而我们是掌舵的人，我们是掌舵的人，我们说出的话就是在掌舵的方向，对不对？我们的话语对自己跟别人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一定要留心自己的言语，绝对不要对任何人讲轻蔑的话，也不要在人家背后毁谤重伤，不要讲那些嫉妒的话，不要讲闲话或任何会把自己跟别人拉下来的话，免得给魔鬼留地步。我们一定要在信心跟爱心中讲出神要我们说的话，这样神的能力就会在我们周围的人身上彰显出来，我们就会在所到之处都成为祝福。也是有一个弟兄，他到一家连锁超市做训练的工作，他就注意到那个烘焙部门的首席师傅看起来很紧张，然后他训练过他的下属之后，这个弟兄就开始整理厨房刷洗碗盘，然后这个弟兄就跟这个首席师傅说，你不要紧张，好，这不是，我不是这一家连锁超市的员工，我是另一家公司的员工，我是一个技术指导员，我是要来帮助你跟你的下属培养更好的技术，所以你不用紧张。好，这个首席师傅就说，我紧张是因为我的耳朵发炎，耳朵塞得很严重，所以我大概只能听得懂一半你所讲的东西。弟兄就跟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为人祷告，也看过有人得医治，虽然不是每一次都得医治，但是如果你愿意，我很乐意为你祷告。他说我愿意。弟兄就问他说，什么时候可以为他祷告？他说就现在吧。好，弟兄就开始为他祷告说，主啊，我祝福这位首席师傅的耳朵，我奉耶稣的名命令这个耳朵开通。忽然这个首席师傅立刻张大眼睛，用一个很惊讶的表情看着弟兄。弟兄就跟他说，你的耳朵通了对不对？他的眼中就含着泪水，看得出来他很惊讶。他说，你一命令我的耳朵开通，我的耳朵就通了，我现在听得清清楚楚的。其实弟兄也很惊讶他那么快得医治。然后弟兄呢就问他说，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他说，我以前去过教会，也曾经是某一项服事的领袖，可是几年前我在教会受了伤，从此我就没有再去教会了。那弟兄就劝他一定要跟神恢复关系，也要恢复聚会，他也答应了，然后他们继续工作。哎，突然弟兄觉得自己的耳朵塞住了，他就仰望主，然后就转向这个首席师傅问他说，你的耳朵是不是又塞住了？他说，是啊，你怎么知道？弟兄就跟他说，他自己有时候可以感觉到别人的病痛，所以就再次为他祷告，然后他又再次的释放了。后来这个首席师傅他重新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主，也找到一间教会去聚会，同时他耳朵痛的问题都一并解决了。你知道信心需要付诸祷告，付诸行动，才能释放出神的能力。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多读神的话，也多听神的道，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甚至是你自己大声说出神的话来，你自己听见你自己所说出的话，信心也会增加。魔鬼也许会让你觉得说，还有大声说出神的话，一面读圣经，一面出声读，很累人，很机械化，又不属灵，你不要相信他。 如果你继续在那里读神的话，承认神的道，信心就会在心中增长，直到你肯定，对，这个就是神对我说的话。所以这个神的话是要先对你自己的心说话，然后才会变成你凭信心说话。神话语里面那个永恒的真理就会从你里面流露出来，释放出来，产生超自然的结果。你知道神的话会在你心中形成一个确信，你能够肯定在基督里你的身份是什么，你在基督里你拥有什么，还有你在基督里你能够做什么。所以你里面的人就会兴起，而且你里面更大的一位会接管你的全人全身，常常的充满你。例如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这样讲，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以弗所书三章十九节说，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所以每天清晨我就用信心跟天父讲，我说天父，你这位充满万有者，求你来充满我，愿你一切所充满的都来充满我。然后我就安静等候神，我发现天父常常很快就照着他的话来充满我，接管我整个人。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节说，神赐圣灵给他，就是耶稣，是没有限量的。还有哥罗西书二章九到十节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所以我就用很单纯的信心跟主讲，我说主耶稣，你身上有无限量的圣灵，所以求你把你身上那个无限量的圣灵分赐给我，也求你跟我分享在你里面那个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那个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怎么样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你里面，求你也让这个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来进驻到我的里面。然后我就安静等候神，我注视着主，哎，很快主就照着圣经上所说的，用他的灵充满了我，占有我的全人全身。还有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我就继续祷告，每一天我就这样凭着单纯的信心跟主说，主啊，求仁爱的灵、喜乐的灵、平安的灵、忍耐的灵。有时候我还没有讲完，其他的就已经被充满了。求主仁爱的灵、恩慈的灵、良善的灵、信实的灵、温柔的节制的灵都来充满我们。圣灵从来没有拒绝我的请求，所以我们就是心里头要相信神的话，然后口里要说出，要承认神的话，按着神的话来祈求，神不能不垂听我们的祷告。你知道口里承认的意思就是用口来宣称某一些事情，它是人内在心态的一种外在表现。所以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说，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对不对？罗马书十章十节说，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我们要借着口里承认，去紧紧抓住神告诉我们的话，让神的话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我们不要乱说话，不要误用舌头，我们要运用信心说话。我们可以来看诗篇116篇9到10节。你看诗篇116篇9到10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116篇9到10节。
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受了极大的困苦。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诗人处在极大的困苦之中，但是因着信他就说出信心的话。他说，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在第八节你会看到他显然面临死亡的威胁，所以他的祷告是，主啊， 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可是他在这里用信心宣告说，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所以你看这个诗人在困苦的情况，他凭信说出正面的话，就成为与神同工的人，带出了神在这个情况当中所要施行的旨意。所以我们的话语就是容器，就是一个容器，就是一个器皿，其中如果不是存放垃圾，就是存放神的旨意，存放神的能力。我们要用我们的话语与神同工。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圣经中一些信心英雄，这些信心英雄都是凭着信心成就大事的人，都是我们的好榜样。他们不是那种讲理论不切实际的人，他们是根据神所说的话来行事，根据神所说的话来行动的男男女女，他们要让神得荣耀。信心的始祖亚伯拉罕，他得到一个应许，神告诉他他会有一个儿子，他知道在生理上是不可能，他跟撒拉年纪都已经大了，而且呢等到神告诉他会有一个儿子之后，又经过了很长的时间，神都没有显出要成就他应许的样子。但是亚伯拉罕他没有承认自己的软弱，他没有承认自己的无能或怀疑，他是根据神所应许的承认神的能力，他相信神会成就他自己所说的话，他坚守信心。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那亚伯拉罕为我们做了正确反应的好榜样，他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你知道时间很容易让人起疑惑的，时间啊。可是亚伯拉罕他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信心思想必须成为我们心思的核心，这种信心的思想必须成为我们心思的核心。亚伯拉罕满心相信神的应许，他归荣耀给神。所以信心的承认就带出口里的颂赞与宣告，归荣耀给神。所以我们一定不要一直注视眼前的情况，我们要站在神的应许上，承认神的话，宣告神的应许。你知道每一天我们读圣经一定会读到一些应许，或是一些我们觉得很宝贵的神的话，我们就要承认他，承认他，或是宣告这些话。这个会革新我们对许多事情的态度，因为我们这样做就是在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也看自己。例如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说，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我们就相信承认宣告，我是神的选民，神特别拣选了我，我是圣洁蒙爱的人。即便我遇见苦难，就是在这个苦难当中，我知道我仍然是圣洁蒙爱的人，我不会因为苦难就觉得神不爱我，不会。为什么？因为神的话语是不会改变的，我是神的选民，是圣洁蒙爱的，所以神会跟我一同面对挑战跟艰难。信心的主体是忍耐，信心的主体是忍耐，所以亚伯拉罕是凭着信心跟忍耐来承受应许。我们也一样要凭着信心跟忍耐来承受应许。你知道亚伯拉罕相信神对他一生有一个一贯的计划，他相信神会一步一步带领他完成这个计划，所以他因着信就往前走了，对不对？这个就是信心。信心从来不问神如何引导，就是很单纯的每步跟随主，时刻顺服主。亚伯拉罕每一次因着信顺服神而为神放弃的，神都在事后 丰丰富富的偿还他。你知道信心就是对神说阿们，信心就是对神说是的是的阿们，信心就是你跟神的观点一致，按着神的原则而活。信心就是你跟神的观点一致，按着神的原则而活。穆迪这样讲，穆迪说一点点的信心就能使你的灵魂得进天堂，但许多信心会将天堂带到你的灵魂中。许多的信心会把天堂带到你的灵魂中。荣教士说信心就是看耶稣，不看海里的波浪，只看耶稣。信心就是看耶稣，不看海里的波浪。信心会在我们里面产生三件事：意向、冒险，还有胜利。你知道没有信心就没有意向，没有办法得着意向。没有信心你就不敢放开胆量去顺服，去冒险，所以就没有办法带来胜利。所以信心就是得胜，也可以说是得胜的开始。信心就是得胜，而不信会使一个人退缩胆怯，脑中充满负面的想法。一个人叫杰克，他住在英国的一个小镇上，他从小就没有看过海，所以他很想看看海的真面目。有一天他就排除万难，终于来到了海边。那个时候呢，海面上笼罩着薄雾，而且天气很冷。他心里想说，哎呦，我实在不喜欢海，还好我不是船员哦，当船员一定很危险。在海岸边，杰克就遇到一名船员，他们稍作寒暄之后就开始交谈。杰克就问船员说，我好奇你怎么会喜欢海，这个海面上呢看上去就是这样雾蒙蒙的，然后感觉真的是又湿又冷。船员说，老兄啊，海上并不是一直都湿湿冷冷雾蒙蒙的，大部分的时候海面上都很明亮，而且美极了，不论是什么天气，海都是我的最爱。当一个船员热爱他的工作的时候，是不会担忧什么危险的，我们家里每一个人都很爱海。杰克就问他说，那你父亲如今人在何处呢？传言说他死在北极海。杰克问说，那你的祖父呢？传言说他死在大西洋。杰克又问他说，那你的哥哥呢？传言说他去年在海边游泳的时候被一条鲨鱼咬死了。杰克说，听你这么一说，我如果是你就永远不会到海里去。船员就反问杰克说，老兄，你父亲在何处呢？杰克说，哦，他已经蒙主恩召了，他在床上断气的。船员说，那你的祖父呢？杰克说，他是病死在床上。船员说，那照你的话来说，如果我是你，我就永远不会到床上去了。很有道理，对不对？所以如果一个人没有信心，我告诉你，他真的就会没有意向，也不敢顺服主去冒险，那当然不会带来得胜。好，我们再来看约翰一书四章十六到十八节。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六到十八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
爱里没有惧怕，我们相信神的话是在心思当中抓住真理，但是真实的信心是心中会焚烧着爱火。爱里没有惧怕，所以我们要常常亲近慈爱的神， 求神将他的爱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我们要绝对信任神的爱，每一天就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以神的心为心，他如何，那么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我们要追求在爱里完全，在爱里完全，对不对？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如果我们追求在爱里完全，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坦然无惧地活着。所以爱跟信有密切的关联性。请我们来看加拉太书五章六节，加拉太书五章六节，我来读。我们靠着圣灵啊，不对，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这句话也可以译作信心经由爱心来表显，信心经由爱心来表显。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说，长存的事情有三样，信望爱。所以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信望爱这三个特质都应该有它的地位。那盼望通常是信心的先驱，如果一个人他很难相信，圣灵会透过唤醒那个盼望来让他踏出信心的步伐。那盼望是向前看，可是信心是确信我们现在就可以经历，可以拥有我们所祈求的，即使我们眼睛还没有看见。但是请记得，信心不会在缺乏爱心之处行事。你知道信心如果很小，通常也没有多少爱心在其中，因为信心跟爱心是相连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用信心来到主的面前，用信心来享受主的同在，享受主的爱，去跟主耶稣建立一个很亲密的爱的关系。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常常爱神爱人，追求在爱里完全。信心是忍耐的，信心是善良的，信心是借由爱心来表显。那信心的眼目总是定住在慈爱的神身上，我相信神的爱，也相信神所说出来的话。信心总是在别人只看到负面的时候，他看到正面。信心就是给人祝福，从来不会咒诅。那基督徒他学会控制他的舌头，而且在爱里说话，在爱中行事的时候，那不可置信的能力就会从他的生命中释放出来。人里面的苦毒啦、憎恨或是一些很不对劲的东西消失的时候，神的力量就会流露出来。所以基督徒他全心信靠那位慈爱的神，那位永不失误的神，他即便遇见很不容易的情形，他仍然爱神，他感谢神，他赞美神，他的口会释放出圣灵的能力。最后我们来看一处经文，路加福音十章十八到十九节，请看路加福音第十章十八到十九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有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
耶稣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已经给了，看你要不要接受。主已经给我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可以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可以得胜罪恶、世界的权势、肉体的权势、疾病的权势，断没有什么能够害我们。 COVID-19 也没办法害我们，因为我们就是一直的追求主，与主一直保持一个亲密的连结，我们一直用信心注视那位爱我们的主，我们用信心在那里相信神的话，持定神的话，遵行神的话，我们用信心唱羔羊的歌，夸主耶稣宝血的得胜，夸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得胜。 我们不要让那个恐慌跟胆怯的灵辖制我们。你知道在圣城新耶路撒冷里头是没有恐慌跟胆怯的，在外面才有，在硫磺火湖里面才有这些东西的。我们要相信马太福音28:18的话，主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然后主与我们分享他所有的权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奉主的名支取也运用主所赐给我们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曾有一个传道人问一位罹患恐慌症的弟兄说，恐慌症要发作的时候有没有征兆？那个弟兄说，有，我会感觉要发作了。传道人就很郑重的跟他讲，他说，当这个将要发作的感觉来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就是那个在你身上制造恐慌的邪灵正在靠近你，要跟你摔跤，要扳倒你。那过去你的反应就是等着它发作，所以每次这个东西就会把你扳倒，恐慌症就发作了，然后你就再吞几颗药，日复一日，就是这样恶性循环下去。可是你要知道主耶稣已经给你权柄，所以你只要奉主的名运用这个权柄，断没有什么能够害你的。所以从今天起，你不要再任凭这个恐慌症继续害你了。过去你就是呆呆的接受，容许它发作，可是你现在一定要学习，感觉到快要发作的那一刻，立刻奉主耶稣的名斥责他，命令他离开，然后你开口赞美主，或者你宣告主的话，主因你受的鞭伤我已经得医治，你在十字架上已经代替我的软弱，担当我身上的问题，然后你就夸主的得胜，或者你唱得胜的诗歌。哎，这个弟兄就照着传道人告诉他的话去做，哎，果然在他身上就越来越得胜了。所以今天让我们来唱一首得胜的诗歌，好不好？宣道诗242首，宣道诗242首，我们要夸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我们与主的得胜有份，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目一直定睛在这位得胜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伟大的耶稣基督身上。
My 人的